我们这一部分呢，这个开始介绍城的相貌。主要呢，这个阐述具体如何是城，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有退弱之意，可以意为退弱。S 这个呢，修订当中的力量放缓的退弱，不是一般的说这个愿望呢没有以前那么猛烈。于此丞相雪山聚中修静虑者，多于安住不善，相不明成之昏昧，许之微臣。雪山聚中呢，就是这个指啊，在雪山这个在清净寂静处修静虑的人。那有一些了这个嘞，于定的善巧不具备，于定的认识了不具足，所以就会有这样相似的观点呢建立，认为这样就是修定。就是说了，如果能够安住于这个所缘相，注意所缘相，没有散乱呢，没有离开所缘相呢，只要保持这个心里面呢有明尘，明尘就是明了的意思，尘呢就是这个纯净的意思，就是能够为明了纯净。那如果是说这个不明了纯净呢，那这个就是昏昧了，就不是定的状态了。所以这种相似的观点，以昏昧相为沉默相，以昏昧为这个沉默为退弱，就是说你只要静坐的时候能够保持心理纯净，不起杂念，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昏沉呢，比如说这个呢模糊了，那就不对，那这个就是沉默。那么这个是没有具体了解沉默的现状所起的相似的认识。此不应理，就是说呢，这种说法呢是不符合于修定的正轨里的，就是修定的正轨的。论说昏昧为尘之因，二个别故，修次中篇云，此中若有昏沉睡眠所变所蔽，见心沉默或恐沉默。那就是在这个相应的一些论单中啊，有提到，就是这个昏昧性，也就是昏沉的出现呢，是沉默的因，就是这个昏沉会影响定心的正常状态，正确状态会带来沉的升起，会引发沉的升起。所以真正做了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对于昏沉一定要引起警觉，一定要注意。如果昏沉经常性的有形成了这样的坏习惯，那么在注定的情况当中啊，稍一明了就觉得是定了，没有能够摄取其心，缺乏一种呢极敏锐的力量，其实就是这里所要说的这个沉默相。这个跟昏昧是有相应的这个关系的。虽然昏昧是昏昧， 沉默是沉默，这两种呢并不是一回事，并不是一致的，并不是一个同样的心理状态，但是也有联系。就是说如果昏沉睡眠呢这个影响的话呢，它会让这个心升起沉默，或者是趋向沉默，是这样的，就是昏沉睡眠所蔽，蔽就是遮蔽的意思了，掩盖的意思。那么这个见心沉默或恐沉默，就会沉默心开始现起来，或者是趋向于沉默，是这样意思。所以如果沉默就是昏沉的话，那就不用这样讲了，那就直接说了昏沉睡眠呢就是沉默了，怎么会说见心沉默或恐沉默呢？从这个修辞中篇的论述来看，就可以了解，能够知道昏昧、昏沉、睡眠跟沉默是两回事。解释密经当中也有这个嘞一些论述，可以了解到啊，昏沉和这个沉默是不同的。若由昏沉即以睡眠，或有沉默，或有随意三摩波底诸烦恼之所染污，当知是明内心善动。就是解释密经里面讲呢，有这个嘞种种因素会让这个三摩波底呀、三摩波底就是定，是定的一种名词，又称为等影，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就是三摩陀、三摩地、三摩波提，是这样的三种。那等词是最基础的，就是这个嘞，三摩陀，等词是最基础的。三摩地呢又广一点，三摩波提呢，又另外又广一点。多芬说这个三摩波提啊，三摩波底啊，它是跟光有结合在一起的，然后顺于光的力量在一个发展形成，就像这个论点里面讲到，比如说有五线见三摩波底啊等等这些，它是跟光呢有一定的关系，由光引发定，由光引发定。那么这里讲呢，就说这个三摩波底非染污非散动是什么样的力量造成的呢？有这个嘞，三种，有四种，就是有昏沉，有睡眠，昏沉睡眠那也可以归为一类，那也可以分成两种。睡眠的话是完全这个嘞瞌睡的状态，心里面没有力量支持不了。昏沉的话是疲乏了，精神呢欠缺了，缺乏力量，他力量是有，但是太弱了，就是比较弱。那或有沉默呢，是一种沉默是力量放缓的意思，这个心不敏锐的意思，不能够测举，那么或有随意三摩波底诸烦恼之所染污，那么再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三摩波底当中啊，这个所起的烦恼，就是说修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这个贪心呢开始慢慢滋长，发展，那么这个力量强了之后啊，它就会趋向于掉，升起种种恶寻思啊，寻思这个日常的事情，寻思你喜欢的事情，设想未来的种种，那么这些都是所起的烦恼染污。当知是明内心善动，这个就是与定心呢不相顺的，不符合于定心的，就是心里面呢由昏沉 由睡眠，由沉默，由所起的烦恼，然后心里面呢波动起来了，流动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内心善动。所以这里沉默跟昏沉、睡眠以及相应的随烦恼并举，那可见的沉默是沉默，跟昏沉睡眠呢是不相同的。此说由昏沉及睡眠力令心沉默，明内善动，就是在这个内心当中啊，有昏沉，有睡眠，有这个嘞，相应的力量，使心沉默，明内善动，这个就称之为内心的善动。故极乱异于说随烦恼善乱之时，说起沉默，然彼说善乱，亦有善性，非定染污。就是相关的论述了，不仅仅是这个嘞，解释密经当中有说，这个这个集论当中呢也讲到了，就是相应的随烦恼升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心肺趋向于沉默，这个沉默就是你缺乏对于观察境的测举，就比如说呢，这个随烦恼，比如说我做的，觉得心里面呢很宁静，这个感受到一定的喜悦，那么就升起了欢喜心了，就是烦恼的反应，通常来讲呢，不经过一些练习呀，这些烦恼滋生了发展了你都还不发觉它，所以正念正知二种力呢，是我们修禅修这个练习什么陀基础的时候两个重要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的醒觉了，你不觉当中呢就跟着烦恼走了啊，然后你的这个贪心呢随着喜悦的这种感受啊，贪心就升起来了，这你一滋长的时候，他一定会怎么样呢，将这个测举的力放缓，就是你不会像前面一样的精进这个用心，勤于这个嘞念之所缘相，这力量放缓呢，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是随烦恼善乱之时说起沉默，就是这个时候就有沉默，那么前面的话呢，说这个内心善动啊，跟昏沉跟睡眠，当然了，在论里面，在这个解释密经里面，它是并举昏沉睡眠沉默和三摩波提的随烦恼的染污性，这个是内心的善动，那么在这里，在相应的因素相关的联系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昏沉睡眠呢，让这个心沉默为善动。或者是说随烦恼升起之时候，升起的时候，这个心沉默，可见的沉默是修定当中的一种状态，就是与正定呢不符合的一种状态，这叫沉默。然彼说善乱，亦有善性，非定染污。那么这里有一点差别的地方呢，就是集论当中认为这个散乱呢，有善性，不一定是染污。那么在这个解释密经里面来讲呢，其实这个随烦恼内心有这个幻动呢，所出现的善动呢，都是染污性的，就是这一点差别，其他是描述上来讲呢是一致的。那么这里有并列并举啊，那就进一步再做分析了。具体所指昏沉何谓， 那么这个沉默又何谓呢？昏沉如极论云，云和昏沉未次分摄，心无堪能，与一切烦恼及随烦恼助伴为业。这个就是呢昏沉的内容。极论当中啊，对于这个昏沉就是这样定义，说什么叫昏沉呢？昏沉它在这个三毒烦恼当中呢，属于痴烦恼，是痴心所摄。痴烦恼的定义就是于诸事理迷暗为性，就是对于事理呀、不能够通达，不能够如实了知，称为迷暗为性。迷理的话，当然是以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为根本的。迷思的话，都是泛指一切的现象，就是不能够为明确的真实的了解，那这个都属于是这个痴心。那这个昏昧的话，昏沉的话呢，它历练呢不够，历练弱，缺乏堪能性，对于所知所观察境呢模糊、朦胧，不清楚，不明显，不明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跟这个痴心的迷暗性是符合的，所以属于痴一分色。那么这个痴心所呢，虽然主要是依佛法来讲呢，就是你对于佛法的真理要有认识，如果是迷惑颠倒没有认识，那是痴心。那如果广义上来讲，它也包括了世间讲说这个人反应迟钝啊，不灵观啊等等啊，这个也是包括在里面。那么也有这里所说的昏沉的这种心理活动，它也是痴心所摄，就是心里面呢无堪能性。堪能性就是有力量能够承办，能够具备力量做种种事情的意思，那就称为堪能性。昏昧的话就缺堪能性，这种堪能性的负面影响就会带来烦恼的升起。这里是说了与一切烦恼及随烦恼助伴为业，它是这个嘞，有这些负面影响，它会促长，会引发烦恼，引发随烦恼，一切烦恼就是指根本烦恼了，都包括了。随烦恼呢，就是指种种的随烦恼，那么这个昏沉业都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们人呢精神不好的时候昏昏昧昧的，那么在最先一般主要的影响呢，就是现前的境界呢无法了好好的去持住把握住，那么进一步发展的话呢，心里面就是可能呢很散漫的东想西想，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力量，这也是昏昧会引发出来的，会这个嘞造成的。所以四痴分中身心沉重无堪能性，这是这个昏沉的特点，昏沉的特性。昏沉的特点呢就是痴心所摄的，心里面呢没有堪能性，没有堪能性。居舍楞云，云和昏沉未生重性即心重性，即生无堪能性即心无堪能性。居舍楞里面就这个堪能呢，更具体的来做表述。什么叫做昏沉呢？就是身体的沉重性和心理的沉重性。就我们身体要轻快就有精神，做什么事情呢有力气有干劲，心里面轻快呢，就能够为比较为清朗，反应事情比较敏捷，思考呢比较顺畅，那这个是心的这个嘞轻快性。 相应的来讲，如果身体沉重呢，心理沉重呢，你看比如说人的忧伤啊，或者是这个烦恼啊，心里面很沉重啊，你叫他想什么事情他都不愿意，引不起这个嘞兴趣来，发生不了力量。那要是身体沉重，比如说感冒啦，发烧啦，这些情况呢，动都不想动，走都不想走，你就端碗水给他喝，他都不想张嘴，他这个就是身体的沉重性。那么这是明显的现象了。那一般的，只要你往这种特性上来讲，它有这种无堪能性的特点呢，都属于是这个了，昏沉，所以静坐了不能打疲劳战，有的人呢，这平常又忙，然后坐下来呢又很疲乏，坐下来就马上瞌睡，那还不如赶快睡觉，就你要精神一定的。基本程度有力量够维持，才可以来做禅修。后面再讲到这个沉默的调整的时候，就会说到，如果是你老用功呢都无效，那都不如呢停下来做点别的，或者是这个诵经呐、背忏呐，那等这个状态调好再重新来修，不然的话呢，它会成为一种呢惯性的毛病，改起来就比较费劲了，比较辛苦了。所以这个沉默下面才开始讲，也就是说这个昏沉认识了，不能够混淆了。沉默是怎么样？沉默未兴于所缘，直持力缓，或不机敏，故虽沉静，若取所缘，不及明显，即是沉默。这个沉默呢，具体的讲呢，就是心里面对于所缘的境界直持力缓。这个直持力呀，就是助所缘的力量，念所缘的力量，就是你这个念所缘的力量呢，一定要正念分明，这个相续作意才行。如果说这个时候做的做的就开始放缓了，这就是属于沉默的特性。就以这个生活里面的现象来比喻，比如说人呢攥了一个鸡蛋，或者是他手里攥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么一直走一直走呢，走到久了之后啊，他就忘记了在哪个地方从他手里面掉落下去的，他都不记得。那他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知道自己要抓住一个东西，所以有意识，比较明显的意识状态，所以这个力量的那个保持啊，东西不掉。那久了久了以后呢，他这个要反映种种其他的事物啊，就缺乏一种明显的意识力，他也有这个力量抓住他，但是久了他都忘掉了，所以这个力量一松懈下来的时候，他掉了他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在住所缘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特征，你最开始练的时候啊，肯定会比较精进，想要得定，现在开始好好修，开始努力。那做功夫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做得好像平顺的时候，感觉好像不错的时候，力量就开始松懈下来，松懈到这个墙的角度呢，它就完全掉下来了，那就是前面的这个昏沉呢，这些相，这个不是沉默相。沉默相呢是说从完全离开所缘，从最初比较明显的力量，有强这个比较强的意识力量，明显意识力量来念所缘，渐渐的开始发展到将要去向到这个思所缘的这个过程，这个力量退的时候这个状态，所以有的情况呢，它在进一步这个调整的时候，他刚好也能够把持住，但是力量呢不明显， 不及明，这个时候呢就是称为啊有沉静相，就是好像这个水啊干干净净的，但是呢他这个心里面呢没有起明了的作意，就是这个力量放缓了，那么就是一潭死水一样的，一潭死水一样的，就是平顺的状态也有，就是专注在这个内容上，稍微的清楚的这个力量也有，但是这种极明显的力量缺乏，所以它等于是守沉在这个镜像上，若取所缘呢，极不明显，即是沉默，就是他一定要具足速速作意的力量。在前面说到这个主要啊，能够出沉掉，能够起强有力的正念正知，就需要有与所缘呢相续作意的安住，要起这个策发之念，才可能避免相应的这个过患，那就是这里在描述沉默的时候就互相对应起来了。他为什么要起这个相续作意策举策发其心呢？就是为了能够避免这里所说的力量开始放缓，虽然呢能够安住也这个呢有沉静呢，但是与所缘的力量不敏锐了，不极其的明显，所以这里是比较细节的一个呢这个注意的地方，就是非常细微的一个注意的地方。就很多时候啊，你不能是说大概差不多就行了，这相似的东西跟这个呢如实的这个事情呢它是有差距的，但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起的过患也谈过了，就是他会令这个观智啊运用的时候呢升不起来，或者呢就是放逸了，开始他不想修这个观了，这个摄取心呢不发起来，一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呢，没有进一步的可以提高了，那就是过患。修次中篇云，若是如盲，或如有人去入暗室，或如闭目，其心不能明见所缘，因至耳识，已成沉默。那么这个修次中篇呢，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个事情。举例子来说，就好像说这个盲人，那盲人看不到啊，前面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啊，就一路走呢，怎么走他也是不确定的，没有方向的。那或者是说人到了这个呢黑暗的屋子里面，有灯光的时候你能够看清楚啊，这个房子里面呢这个桌子摆哪，凳子放哪，这个书又在哪个位置，你就知道怎么走，绕开这个相关的这个桌子凳子这些，到你要去的这个方向。那如果是说没有灯的情况下，一片漆黑，那你都不知道走哪，或者是你自己变得眼睛，那自然就看不到种种的一切了，那么这个沉默呢升起的时候呢就有点这个嘞特性，类似于这个特性。那就是前面在说沉默的定义的时候，就是指力量放缓或不能够积极明显。心里面沉静的话呢，它就是不用策力的心去正念与所缘境，只是心里面呢不散掉就可以了，心里面也觉得呢是明净的，就是说它这个是很静的，这个相应的种种晃动呢是没有的，那么就去缺乏对于这个呢观察境的这个明了分，测举的力量呢不够，这是有但是不够，所以他一定呢要有这个极明了性， 那另外呢，就相应的比喻啊，就好像一个人换了个新工作，对这个事情也有点兴趣，所以的话呢，做什么事情呢都有新鲜感，很这个呢用心的做。那做了一些时间之后啊，他对这个环境也习惯了，也适应了，也觉得这个呢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会有一定的这个单着心、放逸心，那就松懈下来了，不像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兴趣啊很大，力量呢很强，那如果他要是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兴趣啊，那是什么情况？就像有的人他做某一个事情呢，他甚至于终其一生都做这个事情，到老了的时候，你只要一谈这个事情，他眼睛就放亮，非常有兴趣，那就是他在这个继续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有更细腻的体会，能够保持，能够保有这种兴趣，所以自始至终他不会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无意义的，或者是觉得想背离这个环境，他不会发展到那种的程度。所以这个策举心有没有跟这个呢沉默是有关系的。策举心没有，力量放缓，沉默就升起来了，就跟我举的这个例子一样的，他最开始是有兴趣的，然后做着做着习惯了，觉得没什么，也最后慢慢在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觉得无意义了，不想做了，那另外一种呢，他始终都有这个兴趣，从最开头到乃至于结尾，但我们学佛也是这样的，但如果是说他最开始有一点兴趣，于三宝能够生恭敬心，于佛法能够生好药心，这出发心嘛非常勇猛，早上念经，晚上不睡觉的，甚至于都还在那里打坐看书的，那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他没什么效果，或者是他得了一点小效果就很高兴了，就算了，然后又目的转移了，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最开始的那种兴趣荡然全失，这个无存，全部都失去了。那另外一种人都不一样，他最开始有兴趣，然后他学了之后啊，他深入这个观察，也有体会，逐步进步，乃至于他这一生呢都保持有对佛法的这种的精进力、精进心，始终没有退啊。那么这里这个是以相应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只能够是相对应相似的来说这个事情。实际上真正在禅修的时候要越过这个沉默，确实要有极好的这个呢正自力，去省察自己、觉察自己，使自己能够不堕入这种相似境界里面，然后最后呢不但堕入了呢，还欢喜了，贪恋这个境界了，那就更不可能从这个当中跳出来，从这个当中呢拔出来。所以因自尔时呢，已成沉默，就是以相应的事例来说明这个事情。未见舆论明说成相，就是说关于成的论说了，没有明确的说，就是到底成是怎么样，只是在一些经论当中又举出来，跟昏沉、跟睡眠、跟随烦恼这些并举，但具体怎么样呢，没有明确的说。那么前面这个定义啊，这里呢就是结合相应的教授，这个结合经论的所要到的这个方向，如是定义，如是定义，为这个呢沉默相。沉默有二，沉默的话有两种，未善与无忌，就是沉默有两种特性，一种是善性的，一种是无忌性的，这两种。昏是不善，或有复无忌，为是痴分，就是昏沉的话呢，它的这个三性差别呢，是属于不善法，是属于呢无忌法当中有复法，也就是 有染污法。所以从本质性差别上 来说呢，这个最低的界限沉默呢，它是纯粹无忌的。昏昧的话呢，这是染污性的，属于烦恼性的。沉默呢，它不属于这个染污性，不属于烦恼性。就像我们讲的一般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变形烦恼一样的，它也无复无忌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是这个呢深一点来说，重一点来说呢，那么这个沉默呢有善的相应，这个昏呢昏沉的话有不善相应，就恶法相应，是这样的。诸大经论皆说出浅沉默思佛相等，诸可先进诸可心静，即修光明相，摄举其心，故心暗悔，即心低劣，皆应除灭。就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啊，经论当中啊，有说这个呢，消除沉默的方法。就是当沉默升起的时候，那就用有力的思来对治，就是以这些内容呢来如是如是的思维，思维之后这个心力加强，心高举那么这个加强了高举了的心啊，这个升起来的时候沉默就消除了，就对治了沉默的这个嘞影响沉默的力量呢都不能影响了那么这个说的内容呢是思佛相等，诸可心静，以及修光明相一方面呢就是一些了思维有意义的事情，喜悦的事情一种呢就是修为光明相就是光明的事情，有两种，一种是欢喜的，一种是光明的我们心里面想欢喜的事情之后啊，这个一想之后心里面肯定心力就加强了就是你的这个信心啊兴趣啊来了光明的话呢这个能够照破黑暗，能够消除黑暗，那也会带来力量就是我们你看这个要是周围一片漆黑啊，在夜晚睡的时候啊这个思想它自然就会开始内收，一天亮了之后光明出现，这个心就容易外放，就提高了一些，是这样子。所以修光明相能够对治具体的讲呢后面再说的时候呢再进一步描述，进一步呢介绍那么这个相应的修啊，故心暗悔，即心力低劣，皆应除灭，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心暗尽悔，就是心里面呢开始暗顿了，境界呢开始模糊走向于模糊，就称为净悔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另外来讲呢就是你的心力弱了，你的心力不强了，低劣了，这些都要除灭。双句所缘明显与侧举之力，为净明显，即为心沉静，非为顽足，就是说这个相应的都要灭除。那么于这个所缘境呢要明显，就是所缘境要明显那么相对应的这个测举力呢也要升起， 就不仅仅是净明显，而且要这个嘞，具备测举力。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心境暗悔呀、心力低劣啦，两种，这个嘞都要对治。因为从这个正确的心理状态来讲，在修定的过程当中，以念为一，正智为辅，要与这个所缘境的相续安住、相续观察，这个要明镜而住。那这个是对镜的表述。那么这个沉默的力量出现之后、放缓之后啊，这个镜像的明了分，它不会说随着沉默升起、力量放缓，马上这个所缘镜像就开始嘞，这个远离了、模糊了，它不会，但是有一个过程的，它肯定是随着这个沉默的发展，那是一般的情况呢。我是讲这个初修的时候，然后这个力量就减弱，带来镜像越来越模糊，乃至于不管这个所缘境了。乃至于不管这个所缘境了，所以它就有一个中间过程。这是什么过程呢？就是说镜像明显，测举心没有了。所以这里要双具测举心，既要有这个镜像明显，又要有这个测举力，两个都有。如果渐渐是有镜像明显，就唯镜明显，就是只是有境界明显，即为心沉静，就是澄清的话，就是没有种种其他的这个杂念升起来呀、杂染出现了，他能够守住，能够守在这个嘞所缘镜像上，就是其心沉静的一个嘞状态。如果说更重的一些烦恼来的时候啊，心里面就开始呢有调举啦，有散乱啦，就开始扰动了，这个水就开始呢流荡，开始混淆。那如果不流荡不混淆的时候，这个水是清澈的，水是清澈的，但是呢它这个透的力量不够，透的力量不够。那么它清澈的话，它同样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明显了，非为完足，所以这个并不算完足。完足的话呢，就是双具所缘明显和测举之力，是这两个都要，是这两个都要。这个是久修之后啊，就是修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个沉默的问题啊会更加嘞，这个嘞重要的，就是更加重要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初分的这个散乱呢、昏沉呢，这没有了，调举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放缓的力量就非常容易升起来，那么就是像抽绳剥胶一样的，一层一层剥，一层一层剥，把前面这些粗分剥了，就是这些细的问题，重的这些散乱呢、调举了没有，但是到这样的这个层面之后呢，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嘞沉默的问题，就是你随着这个光力的提高啊，观察力的提高啊，它有一个观心力比较好的能够住在镜像上，但是极其明了分的敏锐力呢，就退堕了，没有了，所以境界也有，沉静也有，但是测举的力量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要有所嘞进一步的这个嘞注意，有所改变，那就要稍微提振一点测举力，就是稍微提振一点。调举一了，为沉默相，诸大经论 多为明说，故能了之，然即重要。这是进一步开始啊，这个总结，就是谨测学习这个神木托的人呢要注意，就是说相应来讲，调举的像是比较好知道的，前面说了，就于镜像而转嘛，贪分所色嘛，然后呢就是其种种的这个寻思，这个容易知道。但是这个沉默像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大的经论当中啊，都没有明确的阐述出来，这比较呢难于了解，不太容易知道，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这是对于修定来讲呢非常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类地方。以义于彼，物为无过，三摩地故，应如修次所说，从修验上细心观察而求认识。就说了这个沉默有的话呢，这个不太好了解，这会被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以为是得到三摩地了，以为是真正得到定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呢，就要像这个修次篇里面所谈到的一样，所阐述的一样，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来境界明显，据这个来测举例，两者同时要具备。所以这个在修的过程当中啊，要细细的体验，要细心的观察来认识它，来认识它。这个在成熟的九住心当中啊，结合来讲呢，就是这个第五住调伏住。调伏住的时候，就是要备至要消除细的这个类沉默相。在前面的这个用心当中啊，我们更多的这个障碍呢是散乱、妄想、杂念纷飞太多了。那么就尽情努力，尽情用功，离于这个散乱，更多的力量是用在安住上。那么安住的力量用久了，它就会形成过患，就像这个像有的经典里面形容的一样的，水久生虫，力久生弊，水久了放在那里一直放，就生虫子出来了。这个事情本来是个利的事情，但是都往这个方向发展呢，利久生弊，因为这个时间变了之后啊，这个相应的事情也变了，你如果不做及时调整呢，那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利久生弊，要能够除弊兴利，那个流水呢不虎，能要这个保持啊水呀、换心都不会生虫。所以在这个专注修久之后，他这个内收心太过了，这就出现这个嘞沉默相，他带来的这个表象的状态，表面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心里面呢很清净，也照顾到了这个境界了，可是呢心里面呢他有一点的守成的样子，不再有这个嘞奋发的心，不再有这个提举的心，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境界很好啊，安逸在其中，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沉默相，非常明显的这个沉默现象。修定主要就是先从止的方面呢能够完善，培养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它是一个工具，是为了进一步帮助我们证得真实功德，完成佛法的修正，以定为一，因定发挥。你要修毗婆舍那观，如果是你训的这种很木然的具沉默的这种有过患的 专注心来讲的话呢，他不能够胜任进一步的修观。从他本身这种当然来讲呢，也不会愿意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就会守在这种有过患的三摩地当中，所以这里提出来呢是尤其要注意的，尤其要注意的。像有些人有这样境界了，这你这个即使跟他讲了，他是不信你的，他不接受你的，他认为他修得很不错，他已经得定了，是这样的，所以最怕最怕就是不认识，找到一个相似的认为是真实，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所以佛法里面呢，正见为一，正确认识是首要条件，是首要条件。于正修时，且成调正知之方便者，非为了之，成调便足。须于修时，能生正知。如是了之，沉默调举，生与未生。那么相关的前面两段具体而细致的讲述了调举的相，沉默的相。那么在于这个修辞上来讲呢，正修的时候啊，要能够升起对于沉掉的觉察，你就能够及时的这个嘞觉知，及时的明了，你不是说了认识它啊，这是沉默，这是调举，认识这个相貌，不渐渐是我们知识性的一个认识，就是在修定的具体实践当中，你要培养正知力，要将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呀来做比对，就跟上面讲成像的时候讲的，要在修验上细心观察。这个修验上，修验上细心观察呢，就是随念所起的正知力，随念所起的正知力。我们在修的时候，在修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就要注意，要观察自己是否如实的正确的处于修定的状态当中，符合于这个呢正确定的状态。所以在修持的时候呢，要如实了之，有成相否，有调举相否，就是有没有成相，有没有调相。那么这个成相是不是又生了，调相是不是又生了，那就是生与未生，一种是有，一种是将有，那么实际上从这个练习的这个发展过程来讲呢，我们初开始的正知力啊，最多就是能够知道有没有，只有经常能够有这种反察，这个醒察力量，进一步培养成熟的时候，才可能会是呢它发没发生，它发没发生，就是说它将要发生，因为你这个一步一步成熟经验的时候啊，对于如实安住正确的这个呢心力会越来越清楚，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更加了会提高你得定的这个呢速度啊，就是说你可能会更快，就会更快一点。为什么？你时时刻刻的这个正知力啊，它就像正念力一样的，会让你能够很好的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专注在这个所缘相上。所以正知力是一种守护，本身也是一种呢像正念一样的这个呢专注的力量，它会能够带来，它能够形成，那么又需渐生有力正知， 沉钓生意，须生无见能之之正之。就是说了，初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沉钓生没有，还是将要生，然后渐渐这个正字力啊，也要提高，一步一步提高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沉钓发生呢，要无见能知。无见就是马上的意思，即刻的意思，不差第二年，不等到第二下，就是沉钓升起的当下就能够为正知它。故不待言，就是这样的话当然不用说了，作为修定的话一定要做得到的了。既欲未生将生，亦须正知，欲未绝了。就是说了再进一步发展，乃至于说这个还没有升起沉钓，将要升起沉钓，都能够预先的具备觉察的力量。预先就觉察，都比如说他在修的时候啊，这个安住于所缘相，历练这个慢慢这个要变得来太强了，他能够觉察到这个趋势会发展出这个调来啊。那么他在用的时候发现这个力量渐渐要弱了，那么他发现到要走向于这个沉的方向，沉的趋势，他有这个趋势，所以有这个趋势他都马上收回来，那这就好。就好像这个开车子一样的，最开始这个人不熟啊，要往左边转要往右边转，他一转就转太过了，马上又调回了一点，等一下一转到左边的时候又太过了，他又调回了一点，最后他慢慢越来越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力量要过去再过一点呢这不行，所以他一直能够保持这个嘞正确的这个线路上，这个稍微有一点偏的时候及时就能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历练就用的是非常成熟了，是比较具足技巧性的了，他就不太容易犯这个嘞标志性的错误，犯这个严重的错误，明显的错误。这也跟我们做其他事情一样的，你掌握的越来越熟练的时候，你的毛病就会出的越来越少，出现毛病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最后就是连出毛病的机会都不会让他有，不允许他有，那这个时候就熟练了。所以这里这个相应的修止的论述啊，他从最开始的准备到一步一步的发展，是描述的是非常之清楚，综合了很多这个经典呢、论点呢相关的论述。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这个学习好了，同时也要把它能够记下来，能够为铭记于心，就比较熟悉它，那这个应对的时候啊，这个具体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去实践的时候，那能够为解决很多困惑，能够解决很多困惑。其实有些东西啊，不一定就是说老是要问这个问那个，好多经论里面都说得非常明确，就是你有没有具体的来了解它，你如果了解了，那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了。修次中下篇云，见心沉默或恐沉默，又云见心调举或恐调举，乃至未生如思正知。就是这个嘞描述了以后，在引这个修次中下篇当中对于止的修习所讲到的内容，就是对于沉的话呢，要见沉，要见沉默的这个嘞将要升起，要见调举，也要见这个调举的将要升起，就是恐调举， 那么这个是要认识，所以乃至未生如是正智，乃至未生如是正智，这乃至未生如是正智，就是将要生的时候都要能够证知道，都可以证知道。众智断言，从彼至此，终无沉默，沉掉，所修无过，然非实耳。以身沉掉，不能知故，有力正知，未生起故。就是说这个乃至未生如是正知啊，就是他这些这个呢正知没有生起来，如果他众智断言，就是他自己啊自说自话自己这样认为，从彼至此从彼至此终无沉掉，所修无过，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修定的过程当中啊是没有沉掉的毛病的，没有沉也没有掉，他这个修定呢是正确的，没有过患。然非实耳，就是然非实耳，就是实际上来讲，根据具体情况上来讲呢并不如此，不是这样的。以身沉掉不能知故，就是说呢对于沉掉啊不能正知，不能了知，不能了解，所以就生了也不知道，然后就认为没有生，所以对于沉掉的这个消除啊离不开正知力，一定要有力的正知，如果有力正知没有升起，那么对于沉掉的发现呢可能就不发现，对于沉掉的趋势呢也就不知道，那么堕在沉掉里面而不自知，堕在沉掉当中而不觉察，就妄认为误以为他的修定是所修无过，就没有过患，他这个从彼至此，就是从他这个修啊开端呢、啊、到这样的时候呢他没有沉掉了，其实这个是自无正知力，缺乏强有力的正知，没有觉察到，产生的一种呢错觉。如中边论云，觉沉掉，那么就是说了，同时也举这个辩中边论当中所说，要觉沉掉，就是觉了沉掉的升起，觉了沉掉的这个嘞，这个消除，这个就觉沉掉，觉就是正知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有力正知要升起，要能够知沉相、知掉相，知道这个嘞沉掉的这个趋势，觉了沉掉虚正之故，若未生众之。凡沉掉生必无所觉，则虽久修不觉沉掉，必以微细沉掉耗时。那么这里又从过患的角度上进一步来讲解，那么从这个辩中辩论当中也提到过了，就是要觉沉掉，那么这个沉掉的力量如何觉呢？就是以正知，要有强力的正知才能够觉，才能够知道，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沉掉生了你也不知道啊，就会有前面所说的那种啊，这个沉掉不生的时候它是不是真正沉掉不生了，是因为本身的正知力没有，所以自我嘞，这个认为 自以为是无成调，实际上呢是有成调的，所以有成调，那么他这个过患是怎么样呢？就会障碍你的镇定的升起。在修的过程当中，对于成调不觉察不发现，特别是这个成调的相呢又比较微细，你不如实了知了，还以为是得了什么地了，得了定了，所以就会呢耗时，就会耗费你的时间，就是你在那里每天做每天做了，觉得自己好像呢蛮不错的样子，没有成没有调，实际上呢就在沉掉当中而不自知，而不自知，所以这里尤其要注意的。那么既然沉掉那么重要，那么这个具体如何修，如何升起这个有力正知，正知云何生耶，下面就开始进行论述了。对呀，那就是进一步问了，就是你这个沉掉啊要正知来觉察，那正知又如何生呢？答：前修念法，即修正知，重要一因。就是在前面讲到这个如何修念的时候说了，要定知，要有力的这个与所缘境决定了知，要相续起策立之心，策举之心，这样会能够有效的防护沉掉。在修念法当中啊就提过了，就讲过了，你这个与所观察境有相应的这个去念，有强有力的念，才可以起强有力的正知，这个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修正知啊与修念有关系，是修念的一因。若以若能生相续意念，既能破除万境流散，一能遮止沉掉生矣，久而不觉，故生沉掉，即易觉了。就说这个修念法当中提到的，你不是说这个能够安住于所缘了就不管了，我只要一观呼吸观到了，然后就不再继续起观了，这个不行，你继续的过程当中仍然要观。那么这里是选这个佛像为观呢，乃至于下等的现起，就是稍微的一个形象能够现起来，你都要以这个所观相为基础，要速速作意，相续而住，这不是一念了，像有的人静坐了他就是在那里休息，所以不称为静坐，就是平常呢想的太多了，现在打长期了或者修定的活动有了，什么事情都不管了，放下了，他一坐在那里，叫他观呼吸呢，观一下就停在那里了，不管了，然后就一直到这个结束，这实际上只是有一种心理休息，不是我们这里这个修止篇当中啊谈到的，就是运用这个嘞心，善巧的用功，速速的作意，这样才是呢正确的修，才是如这个修什么陀的方法了，如实的修。你假若能够这个正念呢分明呢，正念相续的话，时时刻刻这样保持的话，就可以破除万境流散，就是万事所缘，就是这万境流散呢，就是万念起来了，杂念纷飞了就流散了，那么不仅是说这个 所缘费能够持住，心里面呢不起种种的散乱，同时也能够遮止沉掉，遮止沉掉生了之后，很久都不发现它，相对来讲你力量放缓了，这个镜像它会这个作意没有生了，或者是镜像开始变呢模糊了，那如果是你依正确修念之法，一方面要安住在所缘镜像上，这个镜像没有模糊，另外一个方面你一次一次的这样速速作意速速观察了，它会保持这个摄取力，摄取力没有退，摄取力始终在，那这个沉也好掉也好，相应的趋势呢就不生，就是生了的话呢，不会让它太久，很久都不发现它，能够及时发现，故生沉掉极易了，极易绝了，就是这个沉掉也容易绝了，又觉思念之沉掉，又觉思念之沉掉，与觉未思念之沉掉，二是严处光心即显，就是说呢，这个觉察沉掉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嘞差别，一种的话呢是思念所现的沉掉，一种的话呢未思念所起的沉掉，这两种的话呢，这个时间上的长短紧促，这个急促不急促呢是有差别的，就是说这个妄思所缘呢，它相应来讲呢，这个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了，连所缘都忘了，沉掉升起来了，那么这个所缘未失，没有失去，及时的了解沉掉，相应的来讲呢，这种觉察呢是比较迅速比较快，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比较短了，虽然在前面在比较的时候啊就说了这个妄思这个所缘的这个观察这个觉察比这个没有妄思的这个观察了过患呢尤其为重，就是连所缘都忘了，根本都忘了，你还在这个修什么托吧，这离得太远了，所以这种错误是最严重的，所以从这里的这个比较来讲，时间上来讲呢，没有万事所缘的觉沉掉时间要短，万事所缘的觉沉掉时间要长，因为一个观察是及时的，一个观察呢是不及时的，这个相应的比较啊是极其明显的，就是差别上来是比较明显的，故入行论密说云，助念护一门，时生正智，辩中边论是云，念言正知者，由念即言，觉沉掉者，未安住正念，实有正知，是故说云：由念即言。那么这里分别是举这个入行论和这个辩中边论来讲，来阐述这个正知跟正念的关系。所以在讲到这个初修的时候，说住所缘呢，所缘如住，念如绳索，正知如钩，万念这个所起的心啊，如不调之相。那么 有这个念索把它拉住之后，就以这个嘞政治勾嘞勾这个责罚他调训他，心就能够安稳住，这个在前面讲过了。同时也讲到了这个正知呢，他也如槊，何以如槊呢？就是他及时的能够决掉尘掉，发现尘掉，不趋向于尘掉，这个本身就是隐心去向于所缘，所以也能够称为呢如槊。那么这个是讲到正知和正念的关系。那么这里呢是讲到正念跟正知的关系，正念对正知的这个决定，对正知的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何正知呢？助念护一门，助念就是能够助于所缘，助于所观察，来这个守护一门。我们六门呢，六门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六门，平常这个正知护六门，密护六根门呢，是我们会接触种种环境，要应对种种事情，所以护六门。那么在修禅观的时候，更多的是意门而转，不是圆这个嘞外在的环境，所以其他的这个五门呢相应的影响呢更少，摄入几乎呢没有。所以主要的守护，主要的重点呢是在我们的心意，也就是第六意识所依，一根守护一门，实身正知，就是你这个能住所缘呢，注意所缘的话，这个心就调训在所缘向上，安住在所缘向上，这个一门呢就不转向于其他，不杂散于其他，依这个念来护，依这个念来守，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它会升起正知。在辩中辩论里面讲呢，要进一步更细的更完善的描述，就说了这个正知的话呢是由念即言，由念即言是怎么样呢？如何是这个以念来即言呢？这个以念来这个产生即呢？即的话就是铭记的意思，我们讲标示的意思，就是我标示一下，这个是书哪一类的啊，我标示一下，这个工具是哪一类的，那么这个就是记的意思。由念正知，由念记言，就是由念来记，由念来记，这个觉尘掉的时候，觉尘掉者未安住念，实有正知，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令心住于所缘，令念安住，以此为依，才可能有正知力，才可有正知力，所以称为呢由念即言，由念即言，于一因者是正知不共修法，即令心缘佛像等所取之下，或缘能取明了等相，次如前说，于修念中观察于愚善与未善，仁慈其心，即修正知，即切要处。那么这个地方呢，进一步解释说，这个余音的，就是另外一音的话是什么嘞？是正知不共修法。前面的话是通则通说， 就是你在修念意念的这个修法来讲呢，速速测举其心，速速安住于所缘之相，那么你对于这个缘境，对于所观察境呢，有明寂性，有明了性，这样的话呢，就对于尘掉的升起啊，就能够及时的防护，及时防护，不落实在这个尘掉上。所以这个属于呢，由念引发正知，由正念引发正知。那么这个正知的不共修法怎么修呢？即令心缘佛相等所取之相，就是我们这个心啊，在修什么陀的时候，这里提到以佛相为所缘相。那么这个佛相与所缘相做缘的时候，他就是在做观察了，观察这个佛相呢，细念这个佛相呢，细念这个佛相呢，就是令心缘佛相等所取之相，就是缘佛相的这个相，这是一种或缘能取明了等相，就是这个嘞能取之相，就是能取相这个明不明了，这个佛相明了还是不明了，这个嘞两个，如次如前说，这个是一种了、哦、那么再一种呢，就是如前所说了，在修念的时候，就是观察自己这个修念的状态，它是离所缘有上乱呢，还是没有离所缘呢？这个没有生上乱心，仁慈其心，仁慈其心呢，就是支持这样的心的意思，保持这样的这个嘞心理活动的意思。即修正念，即一切要住。那么这个就是另一因，就是不共的正知修法，正知的这个练习，就是这里讲的两类。一类呢，就是令心去缘取这个嘞佛像的时候，这个嘞缘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了缘取这个像呢，这个能取像，缘能取像呢，明了等像，就是有明了性，有明了性。那么再有就是说，在这个修念的时候啊，速速观察。因为从这个基本的练习上来讲，修定的练习来讲呢，你就是要选一所缘，然后安住所缘，这个是基本的练习。那么对于这个所缘相有了解有认识之后，在这个住的过程当中，你去观察心理状态的这个本身，就是他去观察所缘相，他观察所缘相，让所缘相明了，那这个是侧面的，就是对于本身的一个了知，这也属于这个正知力，这也属于正知力。还有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念的相续的这个观察，因起的这个嘞善没善的状态做了解，那也是正知力的这个修，所以这里啊，从共的角度上来说，正知力的升起；说从不共的角度上来说，正知力的升起。所以，分两个嘞，不同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嘞层面。入行论云：速速审观。察身心之分位，速速审观，速速审观察身心之分位，总比比，即是守护正知相。 这个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有讲到，就是你时时的常常的，就是这个醒察观察这个身心的风味，身心的风味啊，就是相应的不同的这个风味差别了，就是我修得好的时候，修得不好的时候，烦恼起呀，烦恼没有起呀，这些都是呢观察身心的风味。这样观察身心风味，种种的运用，就是这个正直相能够守护一门，守护这个呢正念而住的练习，这就是正直力。由此能生成调将生了知正知，由修念法是遮善后所起妄念，因善辨别，若不尔者，杂一切心，全无分别。如今后人修习而修，由混乱因，三摩地果，恐亦如是。就是这个嘞进一步来揭示这个事情，就说了这个成调依前面所说速速着这个嘞正念观察所缘，以及对心态能住所缘相，明了所缘相，这个心善没善，相应的这个观察，都是正直力，能生这样的这个正直力，能生这样的正直力，那么这个嘞，由此能生成调将生了知正知，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了，就能够升起成调，将生成调如实的了知，就是能够如实的了知了成调的生，成调的将生，这样的这个正知力呢能够升起来，这样的成调的这个正知力能够升起来。由修念法的话呢，这个是主要力量是遮妄念的，离散乱心的，如果这个修念法不起的话，不速速作意所缘的话，那就是所缘相呢放舍了，所缘相呢放弃了，这个杂念自然就起来了，这个呢修念法主要是遮妄念。那么这个令于因者，这是正知的不共修法呢，它主要生的呢是正知力，主要生的是正知力，这个修念所缘呢主要是正念力。遮者虽然互相有相依的关系，互相的一个影响，但是一定要能够善加辨别，就是能够各自的主要的力量，主要的作用呢区别出来。那不然的话，若不尔者，就如果不是这样呢，杂一切心全无分别，就是说了就是有相应的沉掉升起，杂在其中，心里面呢完全不了解，完全不知道，自以为无有沉掉，就会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的，如今后人修习而修，就是像现在呀，这些后面有一些修的人呢，他没有善巧的掌握 休息的方法，就是非常的一个嘞，混乱的一个方式，来修三摩地，而且不了解呢，会障碍三摩地啊这些种种的情况的存在，那要得三摩地果了，恐怕是得不到的，得到的也是相似的三摩地，不能如实得到三摩地，不能得到三摩地，所以这里讲今后人，如今后人修习而修，由混乱因三摩地果，恐亦如是，恐怕就是这样形成的了，形成一些混乱因呢，这不能得三摩地果了，不能如实的证得，真正的三摩地，所以我们对这里的这个地方呢，要稍微比对性的了解一下，这个正念的升起，一方面这个正念的升起要回顾念的修法的时候所说的相续意念，破除这个嘞万境的流散，同时这个正念本身就有遮止沉掉升起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了这个正知本身的话，它还是具足，具有它不同的特性的，就是它主要能够为及时了解正念的心理状态，正念的这个心理活动它具体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入行论里面呢，就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到是呢，观察身心的诸分位，所以这两种呢是有差别的，所以不能混淆正念和正知的特点，但是正念和正知互相呢能够辅以运用，这样才呢比较呢明确。